景寿磨马汗，跪鞍退出。皇后和宜贵妃相对苦笑，为什么呢？原来认为这个景寿窝囊是窝囊，还可以帮助做些大事。通过这一次对话，充分爆出了景寿这人无能为力，如果把大事交给他，还去弄砸了。哎呦，看来人的才能有大小啊，所以他们乐了。但是这种乐是苦乐呀，眼前能乐得出来吗？皇后又跟宜贵妃商量了下一步的事，当然无头无脑，事情是变化多端，事先难以预料。到了深夜，宜贵妃这才告辞回宫。昨天晚上通宵未眠，今天得歇一会儿了。她脱去衣服，刚躺到床上，哎呦，可了不得了，就听见总管太监陈胜文扯着嗓子喊呐：“皇太子，皇太子快到东王阁！”尤其是夜深人静，这声音听起来那么恐怖和凄凉，三宫六院的人全都坐起来，就知道皇上不好了。这阵皇太子载淳由总管太监张文亮抱着，正睡觉呢。张文亮一惊而起，赶紧给皇太子穿好了衣服，背着他往东暖阁就跑。等到了院里一看，哎呦，王公大臣、朝郎、驸马、军机处六部，所有的司道官员全都到齐了。看大伙那个眼色，就知道有大事了。陈胜文把皇太子放下，让他进东暖阁。这皇太子还胆小，往东看看，往西看看，把嘴一脸哭开。陈胜文急得直跺脚啊，这不进去哪行啊？勉强劝着他，连拉带推，把载淳推到屋里头。载淳往床上一看，他蛤蟆咸丰皇帝盖着被子，这阵已经上坛了。往地下一看，跪了一地人，顾命大臣都在这儿。陈胜文摁着他，给皇上磕了仨头，叫了两声皇阿玛，屋子里一时静下来了。但是皇上没有任何回答和表示。肃顺等了一会儿，觉着不对，跪爬了几步，到了炕边上，先点了一颗安息香，放到皇上鼻子这儿，一看呢，这烟柱直着往上升，就知道皇上不出气了。把香熄灭了，他用手一摸，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皇上已经绝气身亡。肃顺心如刀绞一般，跺足捶胸，肃顺就哭开了：“万岁！”就他这一嗓子，好像信号一样，哇，都哭开了。本来这几天文武大臣心情就十分压抑，终于这一天来到了。按照清朝的制度，皇上宴驾不拘礼节，哭得越痛表示对皇上越忠，所以这些人什么知识的都有啊，有的跺足捶胸，有的连哭带蹦高，有的光光撞头，有的把脸都挠破了，有的晃着脑袋干嚎，哎呀，真是丑态百出啊！有的是真哭，也难过；有的是装笑。这哭声从皇宫里传到宫外，整个热河36处全挂起白帆、钟鼎、旗泥，全哭开了，甚至哭的鸟儿离开枝头，游鱼趁到河底呀。这时候天还似亮似不亮的，正哭着呢，肃顺一想，不行，光哭不能办事。他劝了这个劝那个，怎么也劝不住。后来肃顺急了，把脚一跺，把桌子一拍：“住手！捆了！哭能办得了事吗？都止住悲声，各按职守，听候拆牌。”他这一嗓子都不哭了。 有很多人心里的恨肃顺，心说你也太霸道点哦，我们哭的权利都没有，你看你那模样，又吹胡子又瞪眼，像训斥小孩一样，你是像话吗？看来早晚你非要专权篡位不可。安下众人心里怎么活动暂且不提，单表肃顺马上传话，顾命大臣赶奔偏殿议事。这时候里里外外灯火通明啊，顾命大臣到了偏殿，各部的司造大员、各宫的主管太监站了两溜，都听着差派。幸亏有肃顺在这主持，还避免了很多麻烦。咱们对肃顺这个人介绍了不是一次，这个人颇具才干，勇于任事，确实是不简单，所以呢也遭到很多人的嫉妒。他先把额驸景寿安排下去了，马上又找总管太监来没来。大伙一听肃中堂找主管太监，一个个传话，传臣上门，传臣上门，中堂叫你。都怕肃顺呐、啊，陈胜文赶紧整理衣服小跑来到偏殿，见着肃顺免官失礼。陈胜文，你马上传我的话。第一，宫内宫外所有红绿的东西一律遮盖起来，最主要的头上的红缨花朵传世六宫必须摘掉。回中堂的话，奴才已经吩咐过了。哦，还行啊。另外还有一件事，从现在开始皇太子就是皇上，皇后就是皇太后，叫大家不要称呼错了。
是。陈胜文想还要大事我得问清楚了，要不我这个总管太监不失职吗？
请示中堂，
那懿贵妃怎么称呼呢？是不是也叫太后？
呸，胡说八道，就有一位太后，懿贵妃叫懿贵太妃。
是是是是。陈胜文一想，我得听你们的，我要称呼错了我脑子不雷了吗？
马上转身退出去。肃顺又吩咐，什么时候小练什么时候大练，这些事儿怎么办？吩咐的是井井有条，个人分头都去办去了。紧接着肃顺跟着顾命八大臣，除去额驸景寿有事之外，这七个人又商量下一步的大事儿。什么大事儿呢？要布告天下，老主宴驾，新君登基，这个时间过程那必须得说明白了，换句白话得出榜安民呢，这是个头等大事。就为这件事情也发生了争执。这个义亲王载垣先发表意见，他说呀，根据历史可查，都是先颁喜诏后办丧事，这都是有成立的，咱们也得这么办，以免让别人耻笑，议论纷纷的。有的人就符合义亲王的话，肃顺把眼一瞪，是吧？你净废话，去！把载垣急的把脖子一缩，没敢说话。你别看他贵为义亲王，他也挺怕肃顺。论私下里说，他比肃顺矮着一辈，是属于他侄子辈。要论才干，他更赶不上肃顺了，所以处处他都避让几分。别看贵为亲王，他心里头对肃顺感到畏惧，但是也觉得不服气儿。我是亲王啊，你怎么跟我大吵大叫，吹胡子瞪眼的？载垣把眼睛就翻了，我肃顺呐、啊，这你着什么急呀、啊？你不是说咱们大伙在一块商量吗？商量就得叫我说话呀， 要这样那你说吧，你说怎么的我们就随着怎么的。军机大臣杜汉一看要闹僵，赶紧给打圆场，别别别，秦王，苏大人也不是那个意思，这个大清皇帝一宴驾，每个人心急火燎，难免难免，别别别别，我看是这么办，咱们呢先扶保皇上登基接管权力，这样民心就安定下来。那么正式的登基大典改在止宫回銮之后，在太和殿举行，这样两不耽误，是不是呢？既不破坏成立，又免得人心惶惶。中堂，你看我的主意怎么样？苏顺这才点点头，好极了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他们又把后事详详细细的进行了安排，安排完了又拟定了公办丧事大臣的名单，因为这个事儿没有什么权利，也把恭亲王奕欣的名字加入到里边了。天光一亮，顾命八大臣赶奔中宫启奏太后。现在皇后已经升到太后了，单说这钮钴禄氏听说皇上已经宴驾，泣不成声，一夜晚间都没睡啊。听说顾命八大臣求见，哪有不见之理啊，传旨在这召见。顾命八大臣奉旨进了中宫，排了一大溜给太后磕头，以肃顺为首就把大清皇帝咽气以后的经过讲了一遍，同时把安排后事的序程也一一的奏报。钮钴禄氏听完了不住的点头，反正有的他明白，有的听得呼噜八肚的，也不便多问，一一照准。不过呢，太后就有一句话，苏顺呐，先帝在日对你们不薄，又加封你们顾命大臣之职，希望你们尽忠报效。一句话，八大臣全跪下磕头谢恩，向太后一再表明心愿，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，请太后放心。说完之后，几个人退出去，分头办理后事。皇上这一咽气儿，事儿多了。头一个小练，紧跟着新主登基，这些事儿都得安排。特别是额驸景寿，这责任更重大，他得负责教导六岁的孩子。告诉他，你现在身份不同了，你不是皇太子，也不是大阿哥了，你是皇上了。但怎么教给他，这小皇上也不明白，他没拿这玩意当回事。景寿呢，捉嘴笨腮，又说不清道不明，急得满头大汗。最后这个重大的任务就交给总管太监陈胜文，因为陈胜文把他带大的，有共同语言。这陈胜文把这小皇上拉到旁边去，又哄又劝，就跟他讲，你呀身份不同了，现在是皇帝陛下。这宰孙把小眼睛一翻，什么叫皇帝陛下？嗨，皇帝陛下就叫你皇阿玛一样，你不就是皇上了吗？啊，皇上怎么就不同了？哎呀，皇上是老百姓之主啊，贵为天子，你说话就是金口玉言呐、啊。王侯，你可不能说一些不在行的话了，你说的话底下人就得办了啊。我说什么他们都听吗？当然听了，那不听叫抗旨不尊呢。那我要说杀谁就能杀得了吗？额驸景寿在旁边一听，脸沉下来，皇上，应当爱民如子，怎么没登基呢就说杀人呢？我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啊。景寿说完了，因为有事走了，屋里边就剩下陈胜文跟这小皇帝。陈胜文这心噔噔噔噔噔噔直跳，心说这孩子够缺德的，没当皇上先惦记杀人，这玩意杀谁呀、啊？
就即便是闹着玩，可把陈尚文杀了，我脑子就没了，这哪行啊，我得讨个底呀、啊。陈尚文看看左右没人，就问他，皇上，你刚才说要杀人，你想杀谁？杀谁反我心里有数，能不能告诉奴才我呀？可以，你把手伸过来啊。陈尚文明白了，往我手心上写字，赶紧把右手伸过去了，平端着，你写吧。这小皇上念了三个月书，哎，学业有所进展，又认方块字，又写字帖，还能写简单的字了。他提起笔来，在陈胜文手心上写了仨字。陈胜文一看，打了个冷战，写的谁呀？小安子。这小安子就是义贵妃最宠信那个太监安德海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就六岁的孩子都烦他，怎么那么不对劲儿？所以他没当皇上就想杀这小子。这一写出来，陈胜文一琢磨，小安子恐怕你这脑袋保不住几天了，小皇上把你给惦记上了。另外太监的头脑当中都有宿命论，那皇上是真龙天子，说话金口玉言，说了就得算了。但是他一想到自己的身份不好，可别让这位小皇上嘴没把门的胡说八道，现在要说出去传到义贵妃耳朵里头，那义贵妃非怀疑我不可，一定说我从中挑拨，我这条命也是保不住啊。义贵妃眼看就要掌握大权，现在已经是太妃了，将来难免做太后，安德海奴随主贵也背不住当宫里的最高总管，谁我惹得起？等想到这头直擦汗，刚要劝小皇上别胡说，外边传起话来，请皇太子给皇上祭酒进行小宴。陈胜文赶紧把这个小皇上衣冠整齐，扶着他来到东门阁，这时候一片洁白呀、啊，全都挂着笑了，文武大臣眼睛都哭红了，列立在两厢，那么大的院子鸦雀无声。陈胜文扶着小皇上等来到院里的，小皇上把脑袋一拨了，我害怕，我不去。
哎呀万岁，
你不去哪行，给老主小殿没你不行，你还得去。我不去，扭头他要跑。幸亏在院里头站着玉先生李鸿藻，这李鸿藻教他三个月书，师徒有了感情了。他一眼看着李鸿藻在这，撒脚跑过去了。师父，师父，你教我念书。李鸿藻也冒了汗了，这什么场合说这话？赶紧从人群之中走出来，给小皇上行完礼，低低的声音劝他，那意思就是说，现在哪有时间念书啊？皇上需要小练，还要需要大练，你还要登基，这些事情都忙不过来呢，以后再说。你赶紧听话，快进东暖阁。这小皇上自自扭扭不想去，就耽误时间了。肃顺在房檐下站着一看，心里头着急，断喝一声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还不进东暖阁？这一嗓子不要紧，把小皇上吓一蹦。他一瞅肃顺这张大白脸，望而生畏，小孩就有点害怕呀。李鸿藻赶紧退归队伍，陈胜文吓得小皇上也不管他愿意不愿意，就进了东暖阁。到里边一看呢，皇上身上盖着陀罗经被，脸上蒙着一块白绫子，这屋里显得阴森可怕。这小皇上扭头还要跑，被陈胜文一把抓住，摁着他，给大清皇帝磕了仨头，这就叫送终。哎，你别看他这阵害怕，一会儿他不害怕了，他被屋子里的事儿把他吸引住了。他就看屋里正中央放着个方凳，他皇阿玛最宠信的那个太监叫如意站到凳子上头，俩手平伸，
贼干这干什么玩意儿？
演什么戏呢？有很多太监打开箱子柜往他身上套衣服，其实他不明白，这就叫衣服架子。皇上临死不得穿衣服吗？这个都挺了怎么穿呢？先得有个衣服架子，先把衣服一层一层都套上，然后一块给这死人再套上。这事儿可真麻烦呐、啊！当衣服架子的人可倒了血霉了。现在正是七月的天气，热和相当热呀，挥汗如雨。他在那一站就一个多时辰，两个来小时啊。往身上皮甲棉纱左一层右一层，就套了13件，要把这如意热的都昏迷了，咬牙还得挺着。还有一个小太监叫吉庆，也是皇上比较爱惜的，这是他忙着给皇上整容，白绫子掀下去，哎，伺候皇上还像活着时候那样。皇上请用漱口水，皇上请净面，皇上请喝茶，等这小皇仔存在旁边听着眼睛都直了，这边有意思啊，哎，他好像没乐出来。就见这吉庆都伺候完了，最后拿出剃头刀来给皇上净净面，两腮刮光溜了，又着了红，最后又给辫子重新打了一打。如意这阵从凳子上下来，又把这13件衣裳给皇上又套上，最后拿陀螺经被一裹，小练算结束。就这阵就忙活了好几个小时啊。这陀螺经被是什么玩意儿？就是临死给死人盖的那个被，要在皇上呢这就了不得了。据说这个被上啊都是经文，必须有西藏的活佛大喇嘛诵经，哎，全都绣在这个背上，这玩意儿价值连城啊。广先锋皇帝身上盖这条被据说价值几十万两，够1000多万老百姓活上半年的，可见他们荒淫奢侈到了什么程度。咱们闲话休提，小练结束，紧跟着就登基，新的皇上要继位，又是一阵的忙活呀，全靠着肃顺早安排好了。在烟波智爽殿安排了一把明黄椅子铺着龙团，凡是在热河的满朝文武司道大员按着品级站列在两厢。陈胜文又一再的动员小皇上撅着嘴，这才升座保卫，接受文武官员的朝贺。这朝贺更麻烦了，你看文武大臣面如土灰，是煞惊